相伴，从未远离。艺术人生，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西雅图中文电台艺术人生栏目，我是主持人丹丹。今天我们很荣幸地请到了黄晓峰博士，从长白山到雷尼尔山，从借来的破琴到21部作品，从宣传队板胡到交响乐总谱，他完成了一个循环。最初音乐是深山里的意外亮光，最终音乐成为连接两种文明两种思维的桥梁。黄博士你好。
您
简单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
我是黄晓峰，是土木工程的博士，然后来美国学研究生，然后毕业之后留在美国工作，然后21年之后，然后开始找一个老师，美国老师学习，从头开始学习西方音乐理论和交响乐作曲，然后做了一些作品，然后2013年在西雅图的 Ban Royal Hall 首次演出了我的作品，然后2016年中国交响乐发展基金会在北京音乐厅为我主办了我的作品音乐会，然后2023年在西雅图的 Ban Royal Hall 举行了我的交响乐作品世界巡演首站，重生共生音乐会，然后2025年出版了中国华侨出版社出版了我的《音乐与工程》这本书，感谢今天有这个机会跟大家聊一聊音乐。
黄博士，您在吉林三线企业的山沟里长大，父母是军工职工，现在回头看啊，那种与世隔绝、自给自足的环境，对您感知声音和世界的方式埋下了怎样的伏笔？
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是，就是说，所以我们谈这个音乐的感性，其实就是讲的这一块，在很大程度上，我觉得一个人的成长、生活经历，还有通常我们说你的历史，是你所经历的，就是尤其在文学音乐创作方面是你的宝贵的财富，就是指的这一方面，因为你有深切的感受，那种感性就是从这里来的，所以我个人感觉其实它对我的影响主要是在这方面。
你也曾提到少年时在深山看到一棵光秃秃的树上长着冬青，孱弱而又硬朗，这是您当时的描述。30多年后当您坐在美国的书房里作曲的时候，那个画面还会回来吗？它是怎么具体的进入到创作里呢？
当然会回来了，因为它这个东西就是说首先它就是说当年就是在那种环境下，那个大山里的很少有人，而且进到那个山里的连交通都没有了，只能是走那个马车过进去，然后就几户人家在那大山里，真是深山老林，然后如果你要看看《智取威虎山》里的那个藏宝那种，就那样的真的是非常大的大山，
是
然后冰天雪地的，都大冬天里的，然后那个什么都不见了，然后都是白雪一片一片的，然后那个树冬天嘛，那树叶都掉了啊，
尤其东北
很光秃秃的啊，然后你就看突然一下子眼前一亮，那棵树上长一棵那个非常生命力旺盛的，你就看着它是完全不同，是那种春天夏天的那种感觉，它是绿色
生命带来
那种生命，所以就觉得非常震撼，那种当时就是非常震撼那种感觉， 所以这种震撼就始终在你的脑海里的保留着，忘不了那种画面，那种震撼的画面。所以当我做小提琴协奏曲的时候，写着写着自然而然就想到了自己的生活经历，那我是写着写着就想就朝着这方面走了。因为你写交响乐作品的时候经常要有一个主题，要有一个想法，大概你在写，跟写小说差不多，也有个构思，人物什么之类的。所以他那个写那个的时候，自然而然就想到这个画面，然后就想那段旋律啊，那段优美的旋律，实际上就从这个感官上出来的。
有点像我有的时候走路会看到石头缝里长出的小草。
是，反正这种画面就是这样进入到你的写作里的。
不经意间就留下来了。咱们之前聊天的时候，您说16岁的时候，同学的哥哥帮您借了一把特别破的小提琴，音准还凑合，但琴本身非常破。这个事情对我印象非常深刻。而且很好奇啊，您拿到那把琴的第一天拉了什么？哪个曲子？当时心里想的是什么？
当时拿的我现在记不得去拉什么了，但是我是想啊，因为那个时候一开始练琴的时候，那个中国那个老师啊，都是教的非常那个，跟现在美国的小孩老师教的不一样。当时是教中国的，是苏联那一套，就上来就是运弓，就是弓子那要把那琴弦要拉的时候那个。位置啊要正确啊，姿势要正确啊，然后那个拉出的声音要平稳啊。所以我想我能想出来的第一次拉那个琴肯定是空弦儿。
没声音是吗？
没有具体旋律。
当时心里想什么呢？
心里是想的，就当时也是记不得当时心里想什么。但是其实还是很兴奋的，因为能有一把琴了。
哇，在那个年代的中国能有一把小提琴，尽管音不是特别准，但也好难呢。
真是
不像现在的孩子唾手可及，随手可见。当时县里啊，把你们20多个文艺骨干集中在一个公社，成立了文艺集体户。不种地的时候您说啊，就排练，像京剧啊、二人转啊、评剧啊、豫剧什么的都排练。这种混杂式的这种民乐浸泡，后来如何影响您判断什么是好的中国旋律？
我觉得当时我们有这个经历也是非常难得的。今天想，因为能够就是这种切身的去体验，而不是说我们今天讲的就是我现在学一个是叫做 embedded。
沉浸
那个在音乐里，就是你自己也身体力行，而不是说我进到那个音乐厅里去听人家，而是你自己在做，在排练，在演出。这种体验和是非常深刻的，对那种音乐。而且当时因为我们那个条件下，就是得到什么就拿什么，有收音机里听到什么，觉得挺好，我就
扒下来，
就把它扒下来，去跟着去去练，然后去演。所以我们当时就能够有机会接触到各式各样的民间的民族的音乐。其实我们今天因为很多今天的人不一定理解啊，因为今天我们很多人一说起来就只是京剧，其实我们不知道。中国每个地区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叫做地方戏，而这些地方戏其实跟京剧都是应该说是在同等地位上，只不过是京剧呢它的发展得到了这个在京城里得到大发展，然后就变成了是全国性的了。其他的那个你像东北二人转，然后就是评剧也在那一个区域里头，然后河北的那个河北梆子，然后山东的吕剧，河南的豫剧， 然后广东的粤剧，然后还有这个江苏那个那边上海那边的那个也是粤剧，
也是粤剧，
粤剧
对，
它不同，对，各个地方都有不同的，四川还有清音，所以你说起来的话，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地方戏曲，中国是非常戏曲非常发达的，你要了解的话，各个地方都有自己的东西。
那现在很多都没有传承下来吧？
传承下来应该是有了，但是就是说现在到现在今天这个阶段，就变成是只能靠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这个传承，所以就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继承人，那些人就专门在搞这些东西传承下来，否则的话就断。
对，但是已经不像过去那种大家都是民间的一个自发的，
对，它是
缺少了那
个，一个是民间的自发的，一个是跟这个社会的这个形态是有关系的，过去那种是很慢的那种农业社会，
对，大家有心
和今天的这种非常发展速度非常快的工业社会，所以在人员交往和居住环境都有巨大的变化，这也是为什么我讲这个后院红梅江它这个民族性与世界性的也是问题，这也是跟这都有关的。
对，您说了很多年之后，您也提出来民族性音乐就像土楼、竹楼、蒙古包，而交响乐比较像现代建筑，这种比喻的方式种子是不是就在那个时候，您刚才提到的那个时候，拉着小提琴给二人转伴奏的那个混搭现场开始萌发的。
那个时候还真没想，
没想到，
对，真的一点都没想。那个时候就是去这个宣传队里，大家做好自己事儿，挺嗨皮的，当时就是。
但是可能这个思想的萌芽在那刻已经悄悄破土了，自己还没有意识到。
对，
因为毕竟是在中国那种大的环境下面，
对，
去感染所有像您刚才说的各个地方的戏曲啊，啊，你有这个条件去接触，慢慢都进到自己的脑子里，为以后的这种作曲也是铺垫了。
那一定是，对，他这种就是进去了，你自觉不自觉的，你的东西可能就带出来了，他是这样，所以叫沉浸式。
您一直说啊，中国的交响乐是从样板戏开始大面积普及到基层的。大概13、14岁的时候，您在县剧场看《红灯记》现场交响伴奏，那个瞬间对您来说是震撼更多，还是原来我也能开始这个？
当时来讲的话，其实就是说，应该说是震撼的，因为就从来没有见过，因为我们在那个地方里头，那个年代也没有电视。只有这个
现场，
就不是只有这个收音机，而收音机里的
信号好像是不是也不
是
很好？
但它因为我们那个年代，你看，60年代的时候，中国你看解放是50年代解放，那时候也没什么交响乐，本来一开始也没有，
饭还吃不饱呢。
中国对中国，所以那时候收音机里的基本上听不到什么东西，能听到的也就是中国的音乐那些东西。所以交响乐真的是头一次碰到，说啊还有这么多乐器，还说是西方的以前没见过啊，能有这样的声音，所以是震撼，这应该是。
当时还记得是哪个乐队下去演出的吗？
那不记得，应该是
北京的，
当时应该是至少是省一级的什么一个团吧，应该是，否则其他团当时也演不了啊。
当时下去演出的这些人可能大概率没有想到会在一个少年的脑海里种下这么深刻的种子，影响了他几十年，
应该是没什么想法，对，我觉得是这样，
也没有试着联系过他们是吧？
没有，那个都不知道是什么团，当时是这么多年过去的。
如果当时60年代左右去到吉林三线企业，您当时也曾经是一个乐队的一员，如果您凑巧收听到这个节目，麻烦您联系一下黄博士再续前缘。1984年您来美攻读岩石力学硕士，此后20年啊，工程是您的主业，音乐不过是旁听孩子的琴课。 每周一次观摩乐团排练而已。这20多年不演奏不创作的咱们说叫前夫妻啊，您靠什么维系和音乐的关系？
我觉得这种关系，因为我们那时候是小时候，所以有的时候讲童子功啊，是很厉害的，他会那个
还挺凡尔赛的，
会那个怎么镶嵌进你的脑海里的而不走，所以这种东西还是非常深刻的，所以那个东西就是说，我那时候我记得陪我们家那个儿子练琴，那个。两个儿子吧，大的呢他很快进入，所以他识谱识奏什么都很好，很快进入。完了那小的他有点懒，他其实就是有点懒，所以他老是那个
磨蹭，
不是他磨蹭，他让我给他唱，我给他唱谱，
哦，
我把那谱啊哆来咪，让给他唱。
但爸爸要求还挺高的，
他唱出来吧他就跟着拉，他听你唱他就能练出来，所以老师不是说一回来我给他唱，我负责唱，然后他负责跟着
俩一起来
啊，对，然后他唱久了吧他就说，哎，戴丽的你怎么知道怎么唱，
我就不知道，
哦，但是我说就看着谱子就知道怎么唱吗，他是不相信，那他就随便拿一本然后翻，你唱，啊，我就给他唱，他说那你拉一个看看，我就给他拉，他说哎呦，真的是会啊，
练家子，
他觉得我装的啊，什么，你是不是老师唱完了之后你记住了？没有的事儿啊，所以他就是有这个疑问，所以他后来的话就也差不多一年多吧，然后也进入也可以。所以这种东西它是
在那之前孩子们不知道您会拉小提琴啊，没听过，
没听过，对，
没有听过。
然后我是让他们说你们得去学一下琴，带他们去。所以这种东西的话，它是这样，进去了之后是不容易忘记的，所以这个
它叫维系，它在已经在脑海里，
所以它音乐在脑子里了。所以我说这20年就是听他们拉琴呐，然后听他们小孩排练呐，然后听他们演出啊，他们排练也都是不是像我们说小孩就怎么
啊，对，
也
是
很
现在
很专业，
专业的
很难的，
比您那会儿专业多了。
他们有小的到大的，细腻人就到高中的，那水平很高的，所以他们演出的作品，所以你听他们这些东西，所以我觉得那20年。很潜移默化的这种都进到你脑子里了，所以是很自然而然的，
是很自然的。孩子们现在和乐器还有连接吗？
他们都会，对，但是他们现在没有，
是不是会拉一拉但不是，
对，他们拉琴应该没有问题，一点问题没有，就是
估计现在也是他们的前夫妻
也许是吧。
2005年的时候，您找到布里格斯教授，从头系统学习作曲，每周一小时的私塾啊，咱们说，上了11年，一直上到他退休。您第一次给他看您的谱子时，还记得他当时怎么评价的吗？
第一次应该，因为你要说第一次的话，我是没有什么太深印象，
看来你对第一次都没什么太深印象。
因为一开始的话都是那个练那个写作，写很简单的旋律什么之类的，就没有什么。
那这跟他学习的这11年的时候，您最难克服的是音乐的技术问题，还是放下工程师的这种掌控感？
其实我觉得这两个好像都不是。因为技术问题，我个人感觉，无论你学什么，哪怕你看，就像我学工的，然后去进到音乐里头，早晚都能解决。你只要花时间。如果说你，当然了，学音乐可能和学其他也是一样。你比如说学理工，要是学数学， 他有的人他就对数字数学敏感，他一学就能会，有的人他怎么学也学不会。所以咱不是讲这个学不会，咱们就讲说能学会的这种人啊，都放在这里的，他早晚能数学
时间
都能时间达到一定程度都能学会。所以作曲也是一样，如果你有感觉，然后也想也喜欢做，然后你去花时间，这技术问题都能解决，都不是不可逾越的。而真正难的
是什么呢？
真正难的是什么？在这个过程中你如何能够有自己的想法，这才是难。
这个自己的想法是源头是从哪来呢？
源头这个讲起来就很难一句话了，有的时候可以讲好多事情。我觉得就是说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你能有自己的和别人不同的东西，然后自己讲，还讲了美学的观念，就是你认为好，然后别人认不认为好，你有多大的共同，就是说还牵扯到一个就是你自己的，就好像说你做一个，你好像去写一篇文章，然后你想写成啥样，是写成指你自己欣赏，你自己非常欣赏，但是别人都看不懂，还是写大家都能看懂，
我也做过，
然后就怎么着，所以这里面有很多各种选择，然后就是说你选哪条道路，我觉得是这么一个问题，是很难。
再多说一句啊，因为可能写文就是我们这一行写字和您作曲差不多哈，就既有过往经验的积累，也有这种要不断接触新事物给自己带来的这种新鲜灵感。
对，
作曲里是不是也存在同样的状况？
对，一样啊，
一样
啊。因为你要是作曲的话，你说过去的已经有什么了，是不是都有了？但是你要是跟过去都一样，你就没有自己的东西，对不对？但是你有自己的东西，自己的东西要是还不好也不行，是不是？所以这里面它就有很多这种选择的问题。你比如说像我们这搞音乐也是一样，做交响乐啊，因为也经常有人，就是因为我们当然你创作就希望，其实我不认为哪一个人创作是希望指他自己看，别人不看，对不对？其实这是很自然的人性，很自然的，希望越多人看越好，对不对？
越多人
他自己觉得越受鼓舞，
价值感，
有价值感，对不对？这肯定是这样。但是问题就是说，是不是真有那么多人看，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所以这种东西它有很多时候有道路的选择。而道路选择呢还有很多，你在这个选择的过程中，你比如说像我们做交响乐，说这种大型交响乐它演出机会自然就少，是不是？因为你牵涉到这么多人，是不是？这种演出机会你想和你做只是几件乐器就差很多，你只做一个小型的，比如说只有四件乐器，那就容易演多了。四个人如果要是说花费的话，那四个人和一个交响乐那差天壤之别了，是不是？四个人很容易就演出去了。所以也常常有人这样说，哎呀，你要是除非你不想演，你要想演的话，你何必去写几个人呢？不就是容易演吗？我的回答我就说，我干嘛要写几个人呢？我自己本来学这个东西，我想写的就是这种大的东西，是不是？我说我存在的价值就是写的大的，我写一堆小的东西我自己不喜欢，我本来我也不想写那个小的东西。我说那么多作曲家还差我一个人吗？我说我存在的价值就写大的。
您自己也喜欢写大的？
对，我喜欢大的东西。
其实人还是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儿。
对呀、所以说我并不在乎说啊那个东西容易演，一直我就写那，我说我没有必要，我说我也不差什么，我去追那个干嘛？没啥必要。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之前啊，咱们在聊天的时候，您说过创作是孤独的，必须抱着一种寻道的精神。对一个拥有美国土木工程学会院士头衔的人来说，寻道意味着放弃什么？有没有在某一个深夜，您觉得算了，反正也没人等着听我的交响乐？
没有，真的没有这样的想法。
从来没想过放弃。
从来没想过放弃。
没想过写点流行歌曲。
没有，这个从来没有动摇过，这倒是。因为觉得那些都没有必要，为了那个动摇。
那寻道意味着放弃什么呢？
寻道的意味着就是说，就是你第一，就是说你做这种事情，当你认为你做的事情是对的，你选择的方向是对的，那你就走下去，而不要去考虑是否有其他很多人喜欢。比如说你拿出一个东西的，可能有些人听说，哎呀，这什么东西呀？也有是这样的，尤其是我们那个中国人里头，其实是这样，是很多的人，那个无论你拿的是什么东西，都会有人那个来跟你怼你，呵呵，反对你。而且我发觉在中文这个平台上，这些事儿尤其多，无论什么事儿都能有人都能找出反面来反对你，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来讲，就是说你做这些事情，你还不要老想着说，虽然你自己很希望说有更多的人喜欢，更多的人看，更多的演出机会，但是不要把那个当成一种那个说，我认为就一定得怎么怎么样，一定得怎么怎么样，那就给自己套上枷锁一样，然后你就觉得说，啊，我这东西一定得，我写这东西一定得找人愿意演，那本身来讲的话，就是很难坚守你自己的，我们叫做本心来讲。当然，我们在这里头不是说艺术上有高有低哈，我们不是讲这个问题。但是我们也承认一个事实，就是说，越是通俗大众的在下边的，基本上他的这个知识含量是越少的。那就是差不多嘛，我们人成长，
有门槛，
对不对？
还有个门槛。
从小学开始，是不是很多很多的小学的时候，但最后走到大学少一些，再走，当然今天的大学扩招可能和过去不一样了，对不对？不像我们这个年头，那个是能上大学
真的是万里，
简直是不是太难了？你今天你到研究生，可能今天研究生也扩招了，我不知道，反正就基本上就是说，你到上边，咱们是说掌握的知识面的人吧，越到上边，掌握的人越少，
门槛越高，
是不是？
越难
是这样，对不对？越来越难了，人也就越来越少了。所以说，你做音乐也是一样，
曲高和寡。
你要是做到越来越高的时候，你肯定你就得想想。你的基础
流失了很大，
你的 base 已经不是那么大了，
不是那么大了，
对不对？你就很小了，但你一定要去想着老想要去迎合下边这么大的 base 的，那你拿什么去？那这就是拿最简单的，就是现成的东西，但那就不是你的东西了，对不对？ 所以这里面是有个取舍的关系。
您平时读老子吗？读道德经吗？
老子
不读，
不，偶尔碰到过，我不能说读认真读过。
您刚才说这段话的时候，让我想起了道德经里边的夫唯不争故无尤，就您不去争的时候一切就顺其自然了。
嗯，
您刚才说过不去争，也不去辩解，也不去解释，也不去同流合污，只是自己做自己的事情，我不和任何人去争，我不和任何人去竞争，那种打斗就自己这样无为而为吧。嗯，
应该是这种心态吧。
嗯，一定
是
这种心态。当时瞬间冒出这几个字，不过还是觉得这条路道阻且长。
是很难走。是
您最核心的判断啊，是交响乐不幸息，它是科学发展的产物，同时与工业化并行，本质是教音乐领域里的工程。关于这个认知啊，是您从工程学反向推导出来的，还是长期创作中感悟出来的？
应该说是感悟出来的吧，也不能说是长期。怎么讲呢？就是说它这里边
短期创作中，
不，它是这么一个问题啊。我因为前两天也跟那个别人也聊过这个问题，有的时候它挺有意思。因为我们原来我学这么多年啊，原来对这个西方音乐，就是说交响乐是西方音乐这个观点，或者是它这个概念，或者是这个称呼这个题目，没有过任何怀疑。
对，深入人心。
深入人心，因为
我也没有过，
一直就是这样。
是的，
一直就是这样以为的。
嗯，
直到就是说，应该说是什么呢？应该说是2016年吧。2016年，因为中国交响乐发展基金会给我做场音乐会嘛。做音乐会的时候，当时啊，他是什么呢？是那个主办人，就是他来问我，他说。哎，刚好那个中央电视台呀、啊，说那个录制组呢有空，那天可以给咱们音乐会录，但是呢，就是说你得自己得出点钱，因为他们来，你想是得要有，不是这个、不是他们那个选题的，是他们愿意来说，哎，这节目不错，我们来帮录一下，帮你来弄一下，但是要有。开销的，而且当时那个时候，我不知道现在啊，当时那时候大家都是一切都往前看，所以这是很自然的。然后呢，但是说好处的是什么呢？他们帮你录了，他们就能帮你在中央电视台呢找个机会给你播出去。我说这个机会也挺好，但是我当时就是马上就有一个很主要的想法，就是，你就如果当时来讲的话。要是真的播出去了，吓得全国都知道了，或者是主要的音乐礼仪都知道有这么一个人，说找他来给他当嘉宾吧，给讲讲吧，问一问。我当时真的是，如果要是问我今天讲这些，我全都讲不出来。当时就完全就没想过这些问题，就只是做。所以当时我就咯噔一下，心里头是好是好。但是我当时就想，人家要问我什么我说什么，这是我一个很主要的一个考虑。因为毕竟，所以这东西要说起来的话，就是说我们读过工科的博士还是有作用的。因为这个训练啊，就当时就是起作用了。因为就是说，因为你既然搞到这行里头，不能一问三不知啊，然后
丢人丢到全国人民面前去。
对对对，所以当时来讲的话，如果我接受了的话，那就面临的就是说，人家要问到你的话，
你不能
哑口无言。
嗯，
因为从来没想过这些问题，所以我当时就基本上是就说还是算了吧，那个机会好是好，但是那个想到这个问题很主要。
嗯，
就犹豫一下就没有用他们录啊。但是这场音乐会之后呢，就因为这个问题，
开始思考。
我就开始思考，思考这些问题，就是说，比如说人家，我就想了，人家来问我，那你是咋创作的？虽然当时创作就是说，也没创作时也没想这些问题，但是过后
就会被问的。
过后对呀、啊，过后就想想说，那我今天就得开始想了，开始想，所以我就逐渐开始想，然后把想的东西想到一个问题，写出一篇文章，然后发一下子，是就是正好那个微信上公众号自己建一个，也就发这些问题，想到一个问题，想出答案来，然后就把东西写出来，这么一点点一点点想，然后
自问自答，
对呀、啊，就自问自答呀，然后说我这部作品是怎么创造的，它里边有哪些东西，你认为是之前没有的，所以我就一点点写写这些东西，然后你是怎么想到这个东西用这样创作的，所以这些文有很多这些文章都是这样写的，就
十几年前咱俩也是同行，
自己在心里的想的问题，然后就开始问，就开始答，所以我很多那个音乐工程力梳理的文章都是这样来的，都是解决这些问题，我是怎么想的，我为什么这样想，这样想对不对，他哪些东西是他为什么这样想是好，是所以实际上是在解答这些问题，
问的比别人还要深刻一些，
反正就是说要不能是光作曲，要在思想领域里的要有一个高度，所以我当时也是有一个想法，就是说作曲到一定程度上你要再拔高，一定是要在理论上你要有一定东西才能带着你往前走，而不是
一套体系支撑才，
而不是自己瞎走，是有一套体系，你认为这样可行，然后去努力朝这方向，有的时候可能是需要试试的试的说哎这样是好的，那就朝这方向
波浪式前进，
对，所以他这很多东西他是这样来的，这样想，但是通过想这些问题，想着想着就解答解答，说着说着说着就想到这个问题了，说哎不对呀、啊，那我们想的，因为我们当时的想法，我跟其他中国作曲家应该过去的100年以来的音乐家都差不多是想同样的问题，怎么样把中国的东西
融入
到这样音乐里头，
我也会
用西方的音乐来，然后形式和他的这个能力，然后来展现中国的音乐，把它展示出来。在想这个问题的想的这个过程中，就想到，咦，那我们中国音乐是什么？那西方音乐又是什么？他那个东西为什么我们听的，哎，就挺顺溜？因为这个搞演奏的其实都知道，西方音乐那些交响乐比我们中国的民族音乐演奏起来要顺手的多、啊。非常顺手，古典交响乐，所以他为什么会是这样，为什么他那东西哎一听他就好，他就对，而且你听西方的一些交响乐一听，他跟你的自然和我们民族的音乐还是不同档次的，所以这种想着想着就想到这个问题了，所以其实想这个问题真正把它想出，虽然说从2016年开始想这些问题，其实真正想通这些问题，大概也就是在这5-6年之内，把它逐渐的想通，然后把它写出来。写出来之后，也有人反馈啊，说有人不同意啊，哈哈不同意这种说法啊，也有啊，其实我觉得也很正常。因为啥？你在这音乐领域里的搞这么多年，搞音乐理论的，今天突然说那个东西不是西方音乐，其实它是科学，这等于是
大家转不过来这个，
等于是整个把这个底儿都掀了。你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说我们一直把它当成是西方的文化，这是中国的文化，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它并不是那个意义上跟我们中国文化相对应的，
它只不过是一种科学方式，
是，而它是西方的音乐，这个尤其是这个搞这个管弦的这个领域里头 合奏的领域里走向这个我们说的今天这个西方的古典交响乐，是他的西方基本上走了就这一条路了。但是也不能因此他就是西方的文化的音乐，而是科学的音乐，
这是两个概念，从来没有人理清过，也没有人去深入了解过。
对，所以那个你看，我们都是通过都是一点点大家这么讨论贡献，你也贡，包括你也贡献了。你上次提到的一个问题，我觉得就是我们之前讨论还是从来没有提到过的，就是说西方这种古典交响乐，严格意义上来讲，它是不需要采风的，这点其实是很重要的，它是很重要一个标志，就是说它不必要代表某个地方的文化，它不代表某个地方，它就是纯粹的音乐而音乐的这么一种产物，因此它没有那种地方特色。
确实没有，
没有地域特色，
确实没有，所以它是全人类的，
所以它才因此它是它具有世界性，
是的，
它具有普遍性。
很多人认为作曲靠灵感，靠采风，靠天赋，您却说第二交响曲中的某些段落如果靠感性根本写不出来，因为您自己都唱不准。用解数学题的方式作曲会不会压抑音乐的体温呢？你又是如何区分理性机制和机械公式？
这个东西的话，我觉得应该是这么说吧，就是说作曲肯定靠灵感
最开始靠灵感
对对对，一定是有灵感，某件事情某个风景或者是某一个音响触发了你的这个感觉，是咱们通常是不是讲叫诗性大发，你这个是音乐大发，老想写出来，这肯定是有这方面的触及灵感的东西。然后你要说天赋，我觉得也不应该否认它，
也
否则的话，为什么那么多作曲家说只有很少的作曲家才出来，也是有这样天赋，也不能否认啊。然后呢，但是我这里说的第二交响曲那个中说的靠感性写不出来，那意思是说什么呢？是说我们每个人的成长经历和你的生存环境都会给你打上很强的那种地域性烙印。比如说我们一说话就是中国话，
张敏敏那我的中国心，
对对，我们这种，你要再严格说一点，你比如说你要去四川，比如说山东，他们都是很强烈的口音的地方，是不是？你去到四川，是去成都，你去听听那话，全是那种成都味儿。一说，所以它是很强的地域性的。所以你要是说这种东西，就相当于是什么？如果要是说，我有的时候给人家讲座的时候，我就说，你要是想起来，你自己也想写一段旋律，说写一段说。不受你地域影响的，你来写写试一试，你就靠你的感性，你别去找什么方法，你现在就你能感觉出来的旋律，你说唱一唱，基本上你是脱离不开你的生存环境和地域对你的这种深刻的影响，所以你是脱离不开的。所以呢，在这个西方这个这些作曲界，其实我们今天那个就是西方他们自己也总结的这个所谓的西方音乐理论，他们叫做从巴赫一直到今天这个体系过来，其实所以我认为呢，他这套体系呢，其实就是一直是围绕着一个东西，就是说创建一个体系，使得作曲家能够依靠这个体系，然后依靠这个体系里的规则和它的科学的这个方法，然后你能够创作出是你的感性而触及不到的 那方面的音乐。
嗯，在自己认知之外的。
对，就是说你创作是靠这套体制的保证，在这个体制下运作，你可以创作出一个
超越自己的，
超越自己的、这个、
认知的，
嗯，本身的这个出生和地域环境的控制，这么一个你叫它高度也好，或者你叫它其他方面也好，这就好像是在这个、在这个物理学上我们来讲，我们人类要想克服地球引力，要能够上到太空里去，所以他就讲第一宇宙、第二宇宙、第三宇宙，速度是靠啥？靠速度。当你速度达到足够的快的时候，然后你跟这个离心力和这个地心引力平衡的时候，哎，它就也不落下去，也不飞出去，然后就在那个高度上就开始转圈了。
我可不可以这么说？我之前也在跟我的朋友们说，其实人类的认知取决于人类的速度。
对，
是这个观点吗？
是这个问题。所以你看，在这个自然界，我们是靠的，今天我们说是靠火箭，然后我们能够上太空，然后去上月球、上火星，靠着这个挣脱地球的引力。我们依赖的是火箭，它给我们提供的动力和速度，使得我们能够挣脱地球对我们的引力。那其实是一个道理的。在你创作音乐的过程中，你靠什么来挣脱你的这个生长
的束缚和限制，
地生存这个地域的文化对你的影响、对你的限制？所以有的时候你这个地域文化既是财富，但到某一个程度上它也是你的束缚。
是的，
所以要挣脱它，就是要靠一个科学的体制。所以西方音乐里头，从巴赫这一套东西到今天的勋伯格，其实整个就是围绕着这么一个问题，就是创造这么一个体系。啊，作曲家如果真的按照这个体系，你就能够挣脱开你的文化的束缚，否则你那个东西一听就是你那个民族的风味儿，因为你成长在那里了，你挣脱不开。所以这里面讲的就是说，你唱都唱出来，因为你要能唱出来的，就一定是中国口味的，中国味道的。所以你唱不出来，你要是没有一个体制，你就创作不出来。
那西方这个体制现在已经健全了吗？
应该说是这样，它这个体制一直在发展。过去的话是这个巴赫的整个那一套体系，包括海顿的那一套和声古典和声体系，这是一个时代，那个时代已经结束了，现在进入到现代音乐。现代音乐呢，就是靠这个勋伯格的十二音体系，它有一个序列体系，然后它也是帮着你克服这种感性的束缚，它是靠这个体系。但是至于说它有没有完善，还是这个应该说离那个完善还差很远，因为是我老师也讲，就是说现在这个阶段啊，是处于就是说还是一个发展阶段，没有一个公共准则，说不像古典音乐它发展到成熟的时候，它有一套一整套的严格的规则，说你作曲应该是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然后遵循这个做，严格的做才是古典音乐。然后你有很多那个东西你不是按照他那做的，那就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古典音乐。所以古典音乐和现代音乐之间还有很大一块叫做浪漫，实际上是套用了绘画里的一个分类啊。他所谓的浪漫，其实就是说这套音乐还是交响乐这个体系做出来的，它是按照这个尽量按照古典交响乐的方法，但是里边有很多是突破了古典交响乐的束缚，你叫束缚也好， 或者是说他没有按照古典交响音乐的规则也好，反正就是不是完全按照古典交响音乐的原则，他有很多是超出那个原则的，或者是不在那个原则允许范围内的。所以那一大段大家今天通把它称为叫做浪漫主义，它是这样叫的。然后到今天如果你要是严格按照序列来做的话，那就是叫现代，叫 contemporary。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在您写第二交响曲《格心经》时，拒绝了朋友找来的所有的关于心经的旋律啊，您选择从12平均律的基本音阶出发，通过序列规则生成曲调，同时主动放弃听起来很像中国的捷径，这个是不是您说的以理性战胜感性很极致的意思呢？
这部作品应该说是理性战胜感性的一部典型的作品啊，代表。因为确实是因为当时我做的时候，那个朋友给我找来好多，其实我原来都不知道心经有那么多唱本，那个有的听起来是明显是那个寺庙里唱的那种，然后也有像香港的那个歌星啊，什么王菲唱的，
我也听过，
然后还有其他的很多版本，我记得当时应该有差不多十几个版本吧，真的很多，但是我听了一下呢，就感觉，我当时是因为创作这部作品的时候，就有一个大的这个框架的感觉，就是因为这种。相当于是有点宗教性质的啊，所以它不应该只是中国的，因为佛教至少在这个全世界范围内都是那个通行的，因为只要你有信徒，他信的那就是佛教，他不一定都是中国人，都是华人，也有美国人，也有这个像东南亚的各个国家的，是不是都信的？所以这个东西来讲的话，它首先要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如果要是拿一段中国旋律的听起来的，或者是寺庙里旋律听起来的，那就做就首先就在这个，当时因为我也是在思考了这个交响乐的这个脉络，也受了那个影响，所以创作这个东西应该。它应该是普世的一个东西，应该是具有世界性的普遍性的这么一部作品，所以因此我就想，就说还是难就难一点吧，就用这个，因为当时我在一开始不就找到那个西藏的那个喇嘛吹的那个铜钦哈那种乐器，听到了那两个音，说我当时一种感觉说，既然听到这两音，那就是这两个音应该是从这两音开始，就按照这两音来做，所以是这么一个感觉，然后把它应用到就是作曲的当代的作曲技巧技术， 就是辛伯格的序列把它发进去，然后发展出来，然后 来套用来做。当然在创作这个过程中啊，我们还应该说是既用了这个序列，也呢没有完全被序列束缚。这个怎么讲呢，就是说严格意义上来讲，因为我学序列的时候老师讲过，是勋伯格在发展这个序列的时候，他是讲这个，当你把这个十二个音啊，我们讲钢琴上一个八度内不就十二个音嘛，连半音都加起来，十二个音排列好了，你排一个顺序，这十二个音里头，反正不管你怎么排，你选出一个序列，一旦这个序列排好了之后，它的序列音乐方法就是说，你严格按照这个序列方法走，你可以正走、反走，然后上下走，因为它是十二音这个序列，然后它把它扩充出，如果要是用数学矩阵来讲的话，就是十二乘十二的一个矩阵，十二阶矩阵。十二行十二列，然后你从左到右，从右到从上到下，从下到上，怎么走都可以，但是呢一定是按照它这个方向走，你选择是从下到上那就从下到上。然后勋伯格讲的是，你一旦按照这个序列去排列了，然后你就不能够变动，然后呢你不能，他是要求你不能在某一个音上去重复。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他认为你一旦重复了，你就加进了你自己的个人感情偏好，你说你喜欢那个音，你给那个音多加了一次。所以他讲的是严格意义上来讲是完全排除你的个人的感情和感性，完全是机械的这么一套东西，一旦你选定之后严格按照这东西走。所以他这东西来讲，他是他的发展
不会出错，
他是这样发展的。但是我在用的时候呢，我的就是说，所以这时候我也一开始也有个思想斗争，但是后来的话我是也建立了一套自己认为，我认为它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理论。就是说这里边呢，就是说我常常引用的就是徐悲鸿的，不是，是那个叫什么，就是吴冠中说的啊，就是如作品中不写意，绝无抽象，那这部作品就是放不上天空的风筝。但是如果这个要是这个作品要是断绝了这个情感与物象的联系，那这个风筝呢又断了线儿，又不知道飞哪儿去了。所以吴冠中说，他说我追求不断线儿的风筝，
他还要有这个意境
是不是？所以我的就是说，我非常赞同这个吴冠中这个说法，就是说在我的作品中要是没有这个现代的音乐元素，那这个作品就是没有啥存在的意义。因为我是现代人，所以我一定要写到我这个现代所掌握的这个最先前沿的技术的东西要有。但是呢，如果要是只是就以为这个技术用了现代技术了，比如说勋伯格序列、斯拉文斯基的多和声体系，那就是现代音，就是一部好音乐了。那又是
偏颇，
那也不是不正确。就是说我这里面还要追求我的情感的联系和作品的联系，是完全机械的用这套序列和多特伦体系，那它只是一个机械的沿用它这套技术，而没有自己的情感。那我觉得也不符合我的观点，所以呢，我赞成吴冠中说的，所以我的作品中要有
也偷偷的
才现在，但还有情感，还有既要挣脱这个我的地域环境、成长的历程对我的束缚， 但我还要在里面加入我的情感，我要飞上去，但是这里面带着我的情感飞出去。
这个世界就是矛盾的。
对，它就是这样。所以我是从这个角度来讲，所以第二交响曲来讲呢，它是一种应该说是世界性的音乐，然后它是一种感性的，依托感性的这套体系，科学体系来完成的，但是它注入了我的个人的情感在里面。这样
和黄博士的一番对话真的是受益匪浅，但是很遗憾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想再给黄博士提最后一个问题作为我们今天的结束语。您曾经说过艺术很难讲，如果现在请您用一句话定义好交响乐，这个交响乐不为论文，不为评奖，不为任何场合，您会怎么说？
我会说这个交响乐以今天的标准来讲，它必须是具有这个人民性，人民喜欢听，这是我觉得这是最主要最主要的一个观点。如果没人喜欢听，那这个东西，当然了，你要是按照今天的那个各种说法，各种讲的方法，存在都有道理，只讲个人欣赏就好了，怎么着？我欣赏的高，你欣赏不了。那也是一种说法，但是我不认为那是好。好呢，一定还是要很多人都喜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但是这部作品要有现代性，然后还有作曲家的个人的情感在里头，这就是好。
非常认同你的观点，一针见血，人民的才是大众喜欢的。感谢黄博士今天来到我们的演播间，谢谢您黄博士。
谢谢。
我们下次再见。